原始怎么样？
原始应该可以吧。
繁华的北京 CBD，隋少龙正在紧张注视屏幕，屏幕中显示的挖掘机位于日本大阪，距离北京大约1700公里。此刻挖掘机的驾驶室里空无一人，隋少龙和团队准备向日本的同行演示神奇的操作。在中国北京的办公室，遥控这台挖掘机，让它动起来。
哎，嗨，哎，你们那边角度没有问题吧？视频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
的。
这台日本的挖掘机已经安装上了隋少龙团队研发的远程控制系统。
开始。
如果今天的演示顺利，团队将得到一笔来自日本的订单。这是一个平均年龄28岁的创业团队，33岁的创始人隋少龙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机器人领域的研究。随着党的18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系列扶持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从中关村传到了硅谷，受到鼓舞的隋少龙决定回国创业。
对于我个人而言，中国意味着一个未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能发挥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探寻很多的事情。
隋少龙回国创业这一年，中国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的企业达到1.2万户，平均每分钟约诞生8家公司。这10年，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到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新技术新产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究竟选择哪一条赛道开始呢？哎呀，创新是创业的基础和核心要素。隋少龙决定先四处走走，寻找创业的机会。自动化专业毕业的隋少龙一直对工程机械感兴趣，他特意来到工程机械众多的矿山考察。他发现挖掘机师傅的作业环境十分艰苦。挖掘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往往都是施工场景中最先进场的机械，作业环境充满着未知和危险。跌落、坍塌等安全隐患随时存在。
粗略统计，中国有350万挖掘机手，这些操作手可能是儿子，可能是丈夫，他们背后其实就是350万个家庭。这350万个家庭，那就是上千万的人。
生命重于泰山。201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印发。党的18大以来，安全生产立法体制机制日渐完善，矿区工作人员也迫切希望能改变工程机械面临的高危作业环境。将挖掘机这样的高危工程机械变为远程遥控操作，隋少龙认定这是一个新的创业机会。他希望通过自己擅长的机器人技术改造挖掘机，用技术的突破实现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很快，隋少龙就拉来创业资金， 找来三位有工程机械专业背景的朋友，组建起创业团队。这个正在安装的方盒是团队研发的指挥中枢，将它安装在普通挖掘机上，就能像开遥控汽车一样远程操作挖掘机。
你这边连上了是吧？
啊，你问一下
吧。你那边咋样？设备电压没问题啊？
好了好了，连上了。
行，你动一下大臂啊。
可以 ，OK， 有动作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对吧？其实也没那么难的嘛。我把机器人技术往上一装，你看这玩意儿是个动起来了。
崔少龙和团队怀着用机器人技术改造行业的梦想，不断改进硬件，优化算法，团队也由最初四人渐渐壮大。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寻找客户，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的技术让挖掘机事故远离了飞沙走石的作业现场和伤亡事故的风险。但没想到，司机的反馈不是夸奖，而是吐槽。
那肯定差太多了，来这儿必须得盯住，盯眼睛就酸，眼睛都视觉疲劳了。
他们原话就说什么破玩意儿，对吧？这简直就是垃圾，赶紧滚回去啊！根本没法用。
远程操作虽然安全舒适，可是干活效率太低，一来二去和矿山的合作没了下文。
那段时间说实话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真正让我觉得我还是要咬牙走下去的，就是我内心深处当中特别恐惧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失去了你想改变一点点东西的那个小火苗，你就老了，我就会变成一个不到三十岁的老人。
你们把那边能放线的位置给留好。
远程挖掘机解决了安全问题，但安全并不是挖掘机师傅唯一的需求。和最初的创业伙伴一起，隋少龙再次出发了。
没事，
先把。这次。隋少龙准备虚心向矿区师傅请教，他们对远程操作挖掘机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哎，咱这个里面我看这个整个挖掘机这个电铲动的时候是怎么个操作方式啊？
提升
就往前推是吧？
这个高升层就起来了
啊。跟真正开这个挖掘机的师傅聊完之后，你才知道他们在开这个挖掘机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经验跟技巧，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司机脑子里边，你得跟他好好聊才能跟他聊出来。
隋少龙团队四人吃住在矿区，沉下心研究真正的挖掘机操作。
从这儿接过来，
对，
并给我先说吧。
最终，隋少龙发现很多人工操作技巧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自动操作，挖掘机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回到北京，隋少龙团队进一步改进产品，基于挖掘机师傅真实需求的远程操控系统终于吸引了市场的兴趣。这里是辽宁营口港，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正常生产带来了一定困难，挖掘机师傅经常要卸货接触各类进口货物，为了防止疫情输入， 每次作业后都要隔离一段时间。2021年12月，研发团队带着经过改造后的远程遥控挖掘机来到营口港作业现场进行测试。安装了遥控系统，挖掘机师傅不再需要下船舱操作。岸边40米高的岸桥吊驾驶室里，他们正在遥控船舱里的挖掘机清理舱内煤炭。
那个手柄是听我来的啊，而且视线瞅着也挺好。
测试非常顺利，有了远程挖掘机，实现无接触作业，大大降低了疫情对生产的影响。挖掘机师傅也远离了粉尘严重、矿渣飞扬的作业环境。有了港口的成功经验，隋少龙对远程遥控千里之外的日本挖掘机充满了信心。此刻，日本的挖掘机驾驶室空无一人。通过远程操作系统，隋少龙团队在北京操控挖掘机顺利完成了 S 弯障碍行走、定点旋转等一系列动作，测试获得圆满成功。
はい、ビルダー X の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ものすごくスムーズに運転ができてですね、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たのと。
几天后，远程挖掘机的操作系统被寄往日本，实现了技术出海。
这是办公室。
近年来，像远程挖掘机这样的新技术、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0年前我的梦想是在美国踏踏实实的做工程师，我现在的梦想变了，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想把这些矿山上的这个挖掘机变成机器人。
10年间，新技术引领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同时传统产业也在积极应变和创新求变中转型升级。这是8年来肖鹏第572次飞行。
过去2014年到现在，飞行的时长超过了1500个小时，超过99.9%的飞行用户。
近90万公里的飞行，足够绕地球20圈。目的地高度相似，钢厂。肖鹏将自己的职业称作钢厂医生，对全球钢厂的污染病、低效病望闻问切，开方抓药。
在过去，我相信很多老百姓对钢铁企业的印象都是浓烟滚滚，还有就是环境比较恶劣，尤其是生活在这个钢铁企业附近的居民，可能感受会更深刻一些。
今天，肖鹏来到位于广东湛江的一家钢厂，这是2015年他参与建设投产的国内最新的千万吨级钢厂。
过去我们在钢铁企业工作完，我们的身上、衣服上粉尘 还有我们的鞋上，回到驻地的第一件事往往都是先洗手然后再擦鞋。大家看看我的鞋啊，这么长的时间走下来，我的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在过去真的无法想象的。
曾经钢铁冶炼产生的粉尘，排放的废气，一度是中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源。2017年，中国钢铁产能前20位的城市，空气质量无一达标，平均 PM2.5 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今天，钢厂所在地湛江空气质量优良，但7年前，中国钢铁行业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2015年是整个全钢铁行业，几乎全行业都亏损的一个状态。这个呢是螺纹钢的这个价格的历史数据曲线图，最高的时候价格已经超过了6000，那么最低的时候价格低于了2000，3倍的差。有的钢铁企业就破产了，有的钢铁企业提出来养猪去，或者我干脆去做其他的行业。大家都认为，是不是真的钢铁整个行业又走到了穷途末路，走到了一个夕阳的时分点？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几乎是排名世界第二国家的8倍。然而，巨量的产能带来的不是盈利，而是巨额的亏损。2015年底，面对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产业布局不合理的现况，国家出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相关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对于我们钢铁的从业者来说，既有担忧啊，也感觉到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去产能，谁才是那些应当被切掉的产能？
其余的部分都改完了吗？
这是一个前期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是吧？
在国家政策的刚性约束和积极引导下，钢铁行业开始艰难转型。肖鹏奔走于各个钢厂，为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开药方、做规划。这个历史趋势
上，大的方案启动了吗？没有启动是吧？
进程就是个成本，非碳属于产出，那个钢厂就不愿意。
但想要找到亏损企业愿意接受的升级改造方案，并不容易。
很多钢铁企业也认识到，对周边的环境的这个污染，真的应该改。但是呢，本身钢铁企业发展很困难。关于环境的这些方面的投入，可能大家在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
肖鹏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说服企业在绿色转型中提高效率。他把目光投向钢厂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原矿呢？那边是原矿吗？
那边是原矿，原矿在前面。
你说原矿是右边吗？
这是钢铁厂其中一个原料厂，用来堆存冶炼所需的各种矿石，总面积10万平方米，几乎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这就是钢铁炼钢的铁矿石，那我们看到的像粉末一样的。过去钢铁企业的料厂都是开放的，都没有封闭，它不断的在导运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大的扬尘。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有一个城市附近的这个各种开放式的料厂，因为扬尘对这个城市负面的贡献，每家每户可能有将近1年200公斤的粉尘量，这是一个巨大的环境的污染源。
漫天扬尘的原料厂是肖鹏找到的突破口，他们为露天原料厂加盖了顶棚，每年节约因扬尘和雨水冲刷带来的损失接近1亿。
对于钢铁企业的原料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像这么大的料堆，可能得靠人一点一点拉着匹子去量，量完以后再来做计算，但实际上计算的精度也不是很准确的。我们今天在整个这个厂房里面做了很多的检测的仪表和仪器啊，激光的测距啊等等，这些设备就使得我们能够实时的知道究竟还有多少矿石。
肖鹏他们在原料仓里加装了摄像头、激光扫描仪等一系列设备，通过扫描、三维数据建模，实时计算出仓里原料剩余的数量。现在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智能原料厂转运原料已经完全实现无人化操作，中控室里只需要4名操作员远程监控，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现在我们这边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岗位就对这一块啊，他对他整个区域去巡检，就减少了人力物力吧。
而且你只是巡检吧？
对对，只是巡检，只是巡检。或者说那个
原料厂改造，企业投入接近10亿元，但每年节约的原料成本以及提升效率带来的利润约为1.45亿元。
现在的话，以前的话就是主要是大多都是靠人工嘛，
现在都是完全都是自动化的。
改造的成功让犹豫观望的企业逐渐接受了肖鹏的改造方案，肖鹏开始给钢厂开出更多药方，他又把目光转向了钢厂最危险的地方。眼前火花四溅的正是1500多摄氏度的铁水，这是高炉的内部，处理后的铁矿石就是在这里经过高温冶炼融化成炽热的铁水。高炉下，鱼雷罐车正在接铁水，准备运往下一道工序。30多分钟后，罐车被装满。
马上汽笛声，马上就会运到下一个位置。现在整个运输的过程是非常平稳的，我们也看到整个车头也好，车尾也好，都是没有人在驾驶的。
肖鹏和团队成功将无人驾驶技术创新应用到铁水运输项目上。每天在这条1000米长的线路上，740多趟铁水罐车自行穿梭，完全不需要司机驾驶，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约4000万元。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是肖鹏开出的药方。这里是钢铁厂的成品仓，加工完成的钢卷被送到5000多平方米的成品码头。无人驾驶的航车正在24小时自动吊装钢卷，装船运往世界各地。
现在的钢铁联合企业，我们到钢厂已经很难看到人头攒动的景象。那原料从码头运输到原料厂，到烧接焦化、高炉、炼钢、粘铸、轧钢，全流程的整个过程，今天已经实现了完全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在很多工序里面都实现了智能化。
2016年起，肖鹏和团队参与了全国乃至全球数百家钢铁企业的升级改造，淘汰了低端产能，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为全球钢铁企业的升级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十多年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家和钢铁消费国家。中国钢铁用了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的转型的道路。今天呢，中国这样多的像花园景区一样的钢铁企业越来越多。作为中国的庞大钢铁工程建设领域的一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和见证中国钢铁技术的创新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国际的钢铁企业相信中国技术，选择中国制造。
科技助力转型，创新兑现梦想，他们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质量蜕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2021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从2013年的第35位大踏步前进到第12位。创新创造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牵引着中国号经济巨轮乘风破浪稳健前行。